主后2017年2月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何萨传道，讲道题目少年耶稣。
纯洁的心来敬拜你，因为那是你所喜悦的。我要愿你更深的来恢复我们，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知道如何来敬拜你，教导我们知道如何来欢迎你来到我们心中运行。我们愿意再次敞开自己的心，让你的大能、你的医治、你的恢复能力运行在我的生命当中。谢谢主，赞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欢迎君王。
在你的面前来表达我们对你的感谢，因为主，万物都归于你，也都是本于你的。主，我们所有的一切也都是你所赏赐的。主，要恳求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更多的看见你所赏赐的一切。而因此，在我们心中有永流不断，有一个对你的感觉。有你，唯有你。 是死，欢迎你，欢迎你，天堂门敞开在我们当中，我相信你的祝福要如恩雨一样倾倒在我们当中。主啊，你要不断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要你对你跟我们每个人说的话，要像如火烧一样，如印记一样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主啊，我们愿意更多的敞开来迎接你的来到。主，谢谢你，赞美你，你是一个真实的神，也是一个信实的神。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行大事。谢谢主。赞美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称颂的神。谢谢主，赞美你，将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妹。我们坐下之前跟你左右的人说，我们要一起来欢迎神来到我们当中。好像没有很坚定耶，再跟你后面的人说，我们要更多的欢迎神来到我们当中。是的，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因耶稣基督我们已得自由。主啊，谢谢你，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要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上帝赐给我们受教的心，受教的耳，来聆听你话语的教导，坚固我们的心。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主题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41到52节。那我们请弟兄来读单数节，姐妹来念双数节。路加福音第二章41到52节。好，弟兄有请。哎，圣经哦，是我自己啊。好，弟兄请。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他们不明白。耶稣的智慧和生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今天分享的主题叫少年耶稣。每一个族群都有他们的文化传承，特别在节期中更可以显出。在台湾，过年算是三大节期之一，过年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吉祥、欢乐、团聚，是农历新年的最佳写照。在古老的农业社会当中，过年是最隆重的节日，它其实也包含着慎终追远、除旧布新的深远，也象征着万物重生。在这样的节期当中，其实包含了无限的希望。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各位年轻人，在这样的节期长大的我们，我们除了有参与大扫除、年夜围炉，还有领红包之外，我的小儿子呢会跟我讲， 年兽的神话故事。不知道对于我们年轻一辈来讲，有没有觉得好像越来越没有年节的气氛，或者是说在这么重要的节期好像渐渐失去它重要的一个意涵。所以今天想要问大家，参与在这个今年的过年期间的你跟我，在这个节期当中有没有加深你个人跟你的家人，或者是你跟上帝，或者是跟你跟大地，有没有更亲密的连结呢？犹太人他们是以家庭为主要的教育中心，教育跟敬神一样的重要。通过这些崇拜的礼仪，其实犹太的孩子们就在学习释马。释马希伯来文叫什么？如果我们有圣经可以翻开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非常看重节期，他们的文化节期当中其实蕴含着非常深的历史经验，以及跟他们的信仰是相连结的。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上耶路撒冷守逾越节的事件，就可以显示出少年耶稣他的身份以及他的天命。耶稣，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向他的父母亲宣告自己以及自己跟圣殿的关系。我们今天读了路加福音，是四福音书当中唯一记载耶稣的少年时代。虽然经文只有短短的十二节经文，可是却让我们能够看到小耶稣，或者是说犹太的孩子呢，其实他们的节期是有很深的历史的经验，以及跟他们的信仰是相连结的。这样对照下，其实看看我们台湾，似乎我们的这么重要的节期已经渐渐失去它的一个文化意涵。犹太人他们的信仰传承，可以透过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41节里面，41节说到耶稣的父母每年都上耶路撒冷守逾越节。这段经文就可以显示出约瑟这个家庭是非常典型近前的犹太家庭，他们每一年都上耶路撒冷过节。而住在耶路撒冷城外居住的犹太人，就必须要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圣殿来参加逾越节，这个就成为犹太人的习俗。我们其实也可以从旧约的经文当中也可以认识，如果说按犹太人的规矩呢，以色列人他们必须守三个很重要的节期，其中一个就是逾越节。而这样的节期呢，是所有的男人的责任跟义务，女人跟未满12岁的小孩他们不包括在里面，但是所有的男人，这是所有男人的责任跟义务。而逾越节这样的一个节期呢，我们如果透过出埃及记的12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节期当中他们会在家里一起吃苦菜，他们在这样节期当中也有礼拜，在这样的礼拜仪式当中提醒这些以色列犹太人的子子孙孙们，提醒他们追想他们古时的经验。最重要的是透过这样节期的聚集，透过这些礼仪这些敬拜，能够帮助子子孙孙可以来认识来明白我们这个族群是上帝怜悯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约瑟跟玛利亚他们会带12岁的小耶稣一起上去。经文42节有提到说，耶稣12岁的时候，他们照例前往守节。12岁的耶稣为什么会去呢？很有可能 因为耶稣隔一年13岁就要成为圣会的一份子，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就是男孩到了13岁就成为圣会的一份子，代表意思就是13岁开始的所有的犹太的小男生男孩，他要负起一切的宗教责任，这个宗教责任就包括他可能要跟他的父亲一起去参加各项的节期礼拜，平时在家的时候这个男孩他也要学习参加各种的宗教礼仪，例如每一天的祷告、唱诗、主持、饭后的祈祷等等。还有一点呢，就是每一个礼拜五的黄昏他们要开始守安息日，一直到周六太阳落山他们只可以做关于崇拜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犹太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宗教信仰，就是在小时候童年时期塑造他们节期跟他们的历史跟他们的信仰是相当有连结关系的。不过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似乎有一些冲突发生，也就是约瑟跟玛利亚呢，他们一起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之后，结果他们回拿撒勒去，44节我们看到他们走了一天的路程才发现到，哎，这个12岁的耶稣不见了。大家会不会觉得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走了一天才发现12岁的小耶稣不见了？我想我们许多的做父母的可能都有经验，就是在人潮多的地方，卖场啊或者是游乐场，偶尔我们会听到广播，某某某某某某，你的小孩现在在服务台，知道我们在座的父母亲有这样经验的举手。啊，有哎、欸，啊，我们的黄医师你有啊？哦，真的？哦，是你迷失，我们，哦，是别人啊，我以为是黄医师你的孩子迷失了哈。好，大家一定很纳闷，怎么可能走了一天的路程？约瑟跟玛利亚才发现。我们用现在的角度来看，几乎我们现在年轻人都跟爸爸妈妈共乘一台车来做礼拜，也许30分钟的路程，只是现在要找停车位相当的困难。可是我们要想一下，当时犹太人每一年要去圣殿守节期，而玛利亚跟约瑟他们是住在偏乡拿撒勒，所以他们要去耶路撒冷是需要3天的路程。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想象空间，就可以比较能够了解为什么他们走了一天才发现到小耶稣不见了。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可是我要再带你们来一起想，其实在玛雅各来府城宣教的初期呢，那时候交通也不便利，虽然交通不便利，但是玛雅各医生他仍然很积极的在墓葬甘宰林，就是现在的永兴，还有拔马、哦、就是现在的佐证，在这些地方仍然玛雅各医生仍然很积极的透过医疗来宣教。所以当时住在这里府城的人呢，对马医师、玛雅各医生的医术相当的佩服，因为对他的医术佩服，所以玛雅各医师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对这个真理也会有向往的心。所以玛雅各医师他们刚到这个地方刚临的时候呢，非常受当地的居民欢迎。所以我现在来讲当时代的这个初代，在我们府城初代信徒的一个景象。因为当时礼拜堂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像我们现在去民族路教会很近，或者是我们附近还有的这个南门教会。可是当时初代玛雅各医师来这里宣教的时候，教会数还没有供可以做礼拜的礼拜堂，所以 当时初代的信徒呢，他们为了参加主日礼拜，他们必须走3天的路程，来回的路程，到现在高雄的旗后。我对南部不太了解哈，如果开车到旗后要多久的时间？各位，要40分钟吗？要嘛哈。可是当时大家想象一下，台南的永兴要到旗后，那时候初代信徒他们必须来回走3天的路程才能够到礼拜堂做礼拜，因为当时礼拜堂数不多，而他们去做礼拜必须礼拜六天亮带着火把出发，一直往南走，足足走1天1夜才能够在星期天礼拜天的早晨到达其后的教会做礼拜，带着火把，路途劳累，三餐也不一定，路途中可能还会遇到土匪，所以呢他们出发的时候不只是带火把，在玛雅各时代的信徒呢，他们对真理对福音的渴求，他们在这个3天的路程当中，他们渴慕去听真道，渴慕去礼拜堂，他们在这个3天路程当中还必须带粮食，还要带武器枪械呢。年轻人，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带武器枪械？因为在路途当中可能会遇到土匪，他们还要带鸽子。哎，为什么要带鸽子你们知道吗？因为他们一行人一行人走路去高雄的旗山，他们一行人抵达之后，他们会在星期日放那个鸽子，放回，让这个鸽子飞回冈林，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平安到达这个教会，这样了解吗？所以以前玛雅各时代出来的信徒是这样子，会不会觉得很好玩？我们现在真不好玩，停车真难，只有我们今天有会有来骑单车来这个地方，这样停车很不方便，可是我们透过玛雅各时代的那个时候的初代的信徒，我们好几代前的信徒，他们是这样的渴慕来礼拜堂敬拜神，现在很难想象，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想象在想象耶稣那个时代，为什么诗篇有许多上行之诗，当时代这些犹太人他们来登耶和华的圣山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所以以色列人耶路撒冷圣殿是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信仰中心。我们要反观我们现在，当一切都便利物质丰富的时候，好像我们的信仰态度就不一定成正比。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这段经文46节，3天后他们才在圣殿里找到他，而耶稣正坐在犹太教士中间边听边问。在这里也要说一点点犹太人的教育，其实犹太人的教育从4岁开始，孩子呢就跟着父亲学习识字，他们要诵读妥拉，也就是旧约圣经，他们透过听父亲念，他们听，然后跟着父亲诵读，这个是犹太人孩子4岁就跟父亲来学习语言，学习希伯来文，然后不只是父亲念，孩子学着读，其实父亲也会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不断的提问题，然后孩子也透过回答或者是问父亲的提问，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父亲教育儿子的时候也会让孩子去明白他问问题的意义。我讲这段就是让大家了解说，犹太人的家庭教育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熏陶之下，所以小小耶稣他来到圣殿，对这样的一个问答的环境他并不陌生，他在家庭里面爸爸也是跟他这样子在问答信仰的问题，所以 文士跟拉比也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文士和拉比他们常常在圣殿里面公开的演讲，也公开的讨论，所以特别是律法学生也会喜欢聚集在圣殿里面，一起跟这些文士跟这些拉比就是老师一起在那里讨论，甚至说争论有关于圣经上的记载跟教导。所以少年耶稣他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面跟这一群文士在一起，跟他们争辩，也提出他的疑问。当然作为母亲的妈妈玛利亚，她看到了小耶稣在这里，马上表露她的急切之心。所以49节我们看到48、49，妈妈问孩这个耶稣说，孩子为什么这样待我们，你父亲和我非常焦急，到处找你呢。我们对耶稣的回答大家一定会非常的错愕。耶稣回答说，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的家里吗？从字面来看，耶稣这样的回答似乎不尊敬他的父母亲，可是如果我们往下看下面的经文，51节，于是耶稣和他们回拿撒勒去，事事都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珍惜在他的心里。所以如果我们看路加所记载的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的反应并不是忤逆他的父母。在这件事情之后，如果耶稣是忤逆父母的话，他大可不要理他的父母亲。在这件事情之后，耶稣如常的跟他的父母亲回拿撒勒去，经文还让我们看到他事事都顺从他的爸爸妈妈。在接下来的18年里面，耶稣跟他的父母亲就在拿撒勒长大成人。而在这个阶段里面呢，这个知识还不断的在小耶稣的生命当中增长。所以这52节的经文里面说到，耶稣的智慧身体一起增长，深得上帝和人的喜爱。所以透过这样的经文，我所看到的是耶稣不是忤逆他的爸爸妈妈，可是为什么耶稣却要在这个时间点回答这么一句话呢？这段经文耶稣说，岂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有不同译本说，岂不知我必须在我父亲的家里吗？好，如果用另外的译本说，我应该关心我父亲的事。大家都在多琢磨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也在了解一下犹太的男孩13岁的这样的一个身份。13岁的犹太男孩，他即将要成为圣会的一份子，他必须开始负起一切的宗教责任。所以其实想想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青少年，其实在这个阶段真的是身份在他们在找身份认同的时刻。所以我从这段经文，我不断的在思考耶稣说这句话，到底路加记载这段经文，耶稣所说这句话究竟要表达什么呢？我想即将要13岁的耶稣，算是他可以开始负起宗教责任，他已经成熟了。所以少年耶稣他这样的表达，就是他意识到他自己的身份不只是木匠约瑟的儿子，耶稣他意识到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明白自己的身份，他与神是有关系的，他意识到他明白到他的生命连结包含了对父上帝心意的体会。所以我今天选这段经文，我是真的很想要跟我们的年轻人分享，我们的信仰大部分都是父母带给我们的。想想我们在儿童主日学长大的我们，我们都乖乖的参加儿童主日学，
透过故事，透过节期，圣诞节，我们可以认识神。但是青少年阶段、青年阶段的我们，我们的信仰不应只是停留在只是听故事的阶段。其实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把你的疑问提出来。信仰不只是建立在个人的经验，信仰也很需要透过不断的思辨来明了我们自己信仰的是什么，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的信仰建造稳固。我们不只是要在我们的团契生活当中来集体认识上帝，我们更需要在我们信仰的道路当中，我们更需要进入自我探索的阶段，直到你亲身体会到这个上帝不只是你爸爸妈妈的上帝，这个上帝是你的上帝。多么盼望你们来跟恩泽老师提出挑战，跟你的辅导提出挑战。耶稣就是在圣殿当中跟拉比、跟这些文老师提出他信仰的疑问，这个信仰才是真实的。我们一生都不断在寻找我们的身份认同跟我们的定位，尤其在青少年阶段更为显著。台湾在这样多元教育形塑的我们的年轻人，好像会让我们的年轻人身份认同更迷惘。读书考试有没有帮助我们对自我更认识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有疑问，你要去探索，你要去追寻，你一定要经历到这位上帝。你每个礼拜跟爸爸妈妈一起坐轿车来，你一定要亲自经历到上帝参与在你的生命历程当中，这份信仰才能够真真实实的来建造在你的生命当中。这次过年我回花莲，我跟一位姐妹分享她在教会带青少年的经历。这位姐妹告诉我，她说无论是在做礼拜或是团契的聚会，她摇头，年轻人手都拿着手机，都在抓宝。所以说，她说分享上帝的话更不用说，大家都不感兴趣。这位姐妹为了要引起这些青少年的兴趣，所以在每一次聚会前带他们打躲避球，让他们发泄体力。后来发现到有一点点果效，消耗体力过后，这些青少年终于可以安静宁静听片刻。所以虽然现在资讯发达快捷便利，但是却掳掠了我们年轻人一颗愿意聆听受教真理的心。这个人，当我在做这个简报的时候，我的老大看到那个标志，哦，他就说：“哦，纳粹。”好，这个人如果有在阅读一些信仰的书籍，他是德国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潘霍华。在德国动荡纳粹期间受压迫的一名神学家，可是他在德国这个受纳粹压迫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在这样受压迫的期间，他所找到的喜乐是在圣经里面上帝的话。神的话让他在多变的人生里面始终有一个稳定坚稳的立场。最近我因为要准备这段经文《少年耶稣》，我也意外的在一本杂志当中认识到这位潘霍华。我第一次认识到他，少年的他，想不到他15岁读中学的时候就决定将来要读神学。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全家人7个人围着桌子在吃饭的时候，他是在餐桌上宣布这样的事情。 你觉得他家人会开心吗？其实他家里人并不开心，因为在当时代，这个家族觉得男性必须在自然科学跟法学要有杰出的成就。尤其潘霍华的父亲是在当时柏林很有名的医院，是一位精神科的医生跟教授，在当时代也是领导精神医学家。所以他对他的孩子15岁的潘霍华，读中学的他就要读神学，他的父亲非常失望，对他的才华，因为当时20世纪初科学的价值是凌驾于神学的。为什么小小的潘霍华他会愿意在15岁的时候他就很清楚他要读神学呢？原来潘霍华的信仰启蒙来自于他的家庭，他的母亲自始至终维持家里的在基督教的仪式，饭前的祷告，傍晚这个母亲也会在暗室中祷告，当然在节期复活节跟圣诞节也会带领孩子唱诗歌。你们知道那时候纳粹时期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教会的，所以这个母亲在家里维持这些教会的这些礼仪，让孩子们信仰可以得到滋养。所以潘霍华的信仰的滋长就是在他的家庭里面。他非常认真，21岁他就得到神学博士的学位。年轻的他就发现灵性的喜乐就是从圣经里面，他发现圣经就是与上帝话语相遇的地方，他认知到上帝的旨意就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来认识的。今天我透过让大家认识少年耶稣，少年潘霍华，我们的少女时代，我们的少年时代呢，求神保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我们教会的成人们，父母亲们，我们真是要为我们下一代的信仰祷告，求上帝帮助他们，让他们在年少的时候就能够认知到自己有属天的身份，并且在年轻的时候也能够清楚知道自己人生目标。这样珍贵的礼物是在信仰的生活里孕育出来的。我自己也不断在反省我自己，究竟我在我自己的孩子年儿童阶段，我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灵性塑造。我也不断的在想我自己，我在太平间这段期间，我可以带给这位弟兄姊妹什么样的灵性塑造。台湾的物质非常充裕，有时候学位虽然拿到了，但是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是什么。我自己的母会有一位年轻人，他已经完成大学学位，他读生物科技，可是却因为在台湾看不见这个职业的愿景，因此这位学生他即使大学毕业，他决定重考大学，并且他的志向是要读阳明大学医学系，要读牙医系，已经读完生化科技的这位年轻人哦，他觉得台湾这条路没有什么出路，他重新再去考阳明大学的医学系，他考上了，他也如他所愿读牙医系。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读牙医系呢？他说为了未来的生活。太平间的年轻人，确实读书可以帮助我们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需要看到是否 我们拥有一个属天的身份，这样价值，让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非常要清楚自己的身份，要朝这个方向来预备自己。再让你们认识一个人，他是一位哈佛经济系的高材生，他现在还活着。他哈佛大学经济系只读了三年就毕业了，为什么读三年？不是辍学，而是他相当聪明，他很有可能成为诺贝尔未来的得主。可是他却在学青时代受信仰的感召，要读神学院。如果你是他的家人，哈佛高材生经济系可能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你是他的父母亲，你会怎么样呢？我看到我们的一位老师在那里摸头，他的父亲是长老，没有办法接受。可是这位年轻人，他就是在学青时代，他真的是感知到，我要将我最上帝给我的聪明智慧，我要奉献给主。所以他完成了哈佛大学之后，他去读神学院，他也去蒙古宣教，现在今年44岁，他是全美校园团契的主席，负责非常大的一个学生事工。弟兄姐妹们，上帝给我们仅此一生，我们是可以在我们年少的时候就可以清楚我们的人生方向，但是我们年轻人似乎被这样的一个物质充裕、资讯发达这样的环境，其实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今天这段经文，少年耶稣、少年潘霍华这位高材生，其实我不好意思讲我自己，我也是在学青时代我奉献自己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在我今天所出的两个信仰启示当中，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各位来到教会做礼拜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你可以在每一次的礼拜当中清楚认知到你拥有非常宝贵属天的身份吗？就像耶稣他认知到，所以他说了这句话，我岂不应该以父的事为念吗？当时耶稣只有12岁，他还是完成他需要跟父母在一起这个阶段，但他时候到了，他就奉献他自己走这天国的道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非常需要为教会年轻人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他们在年少的时候就能够认知到他们有这么宝贵的身份，而这个身份要帮助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成为他们的帮助。求神帮助我们仅此一生，因为有信仰，可以在崎岖的人生道路当中走得稳妥。
谢谢你，谢谢你，我们
在这里也再次的为泽伟来祷告。身后受损的他，主啊，我们恳求你怜悯他，也透过他的受伤，也带给我们教会年轻人更有一颗警醒的心。我们可以平安，绝对不是理所当然。主啊，真的，仅此一生，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好好的把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为神服事。无论我们是否奉献成为神职人员，我们都要将最好的奉献给你，奉献给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谢谢我们的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门。请坐。